欢迎收听路易食堂，我是 Ruiz。 你还在烦恼等一下要吃什么吗？还在烦恼吃到难吃的食物不开心吗？别烦恼了，让我用15分钟的干话聊美食给你知道吧。忙碌工作之余找幸福，是时候来点美食加 love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uiz。 不知道大家在这阵子的天气折磨下，是不是跟我一样身心俱惫呢？话说台湾的天气啊，可以说是像大怒神一样哦。在这种如同女友情绪般的天气形态啊，有时候热情，有时候冷战。不管是冷战如寒流，或者是热情如暖阳的时候哦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想要吃个火锅慰劳慰劳自己吧。没错，今天这集美食家乐福啊，就是要跟大家聊聊火锅啦。在台湾呢，大家应该大部分都还蛮喜欢火锅的吧，因为啊，它不用什么鬼斧神工的刀工，更不用什么高超的火候控制哦。在家呢，只要超市买个汤底啊，然后把想吃的肉、想吃的菜，还有想吃的火锅料丢下去，滚个几分钟就可以吃了哦。而在台湾呢，外面的火锅店啊，那种选择更是琳琅满目哦，汤头啊、肉类、菜类、火锅料任君挑选。但是喜欢归喜欢啦，残酷的是，火锅对于正在控制体态的人来说啊，可以说是一种蛮抗拒的一个食物类型哦。因为啊，往往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很容易就吃进许多无法想象的高热量啊、油脂还有钠含量之类的。不过刚好听到这集的人有福啦，今天的美食家乐福啊，就是来教大家如何健康吃火锅啦。怎么吃才不会吃胖呢？不啰嗦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以独立式的个人火锅，也就是涮涮锅为主哦。因为其实这种形式的火锅啊，算是目前比较主流的火锅形式哦。因为太多单身哦，不是啊，就方便性而言，不用呼朋引伴就可以独自享用哦。食材方面呢，也因为它的选择性非常多样，所以就比较容易可以吃到均衡又不踩雷的一餐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介绍的顺序就跟我们平常点餐一样，通常都会先点汤底，再来选择肉类，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菜盘组合，然后才选择我们的主食，最后还有酱料跟饮料甜点的部分哦。首先一开始就来选择我们的汤底，其实在这一阶段呢，推荐跟不推荐算是毫无悬念哦。最不推荐的类型呢，不外乎就是最经典的两个代表，也就是我们的麻辣锅跟起司牛奶锅。麻辣锅的部分呢，不外乎是用一些辛香料下去炒啊，还有豆瓣酱之类的。更可怕的是啊，还有一层辣油在上面哦。所以啊，通常光是它的汤头的部分负担就蛮重的而且啊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你煮什么料它都会把你汤里的油一起吸进去哦。即使丢下锅是健康的原型食物啊，也会瞬间身不由己啊。所以啊，麻辣锅也就算是比较地雷的汤底哦。再来，起司牛奶锅的部分啊，大家可能会想说，牛奶锅应该就是用鲜奶下去煮的吧？但事实上啊，牛奶锅会喝起来那么浓郁，基本上可能都要加一些奶粉啊、鲜奶油、奶油等等之类的，还有加很多的起司啊，跟一些调料，才有可能这么浓郁哦。所以它的脂肪含量啊也是相当惊人的哦，而且店家没那么笨啊，成本考量下，店家如果全部都纯牛奶，可能会先亏惨哦，还可能不准你加糖然后啊，像这一碗的量啊，它的热量可能就有100多大卡哦，所以啊，这样太危险，肥太圆，会变肥又变太圆哦。再来讲了比较地雷的汤头后啊。接下来就是讲讲比较推荐的汤头啦。其实这类型的选项啊也非常多，最经典的当然是我们的原味昆布锅跟药膳锅咯。然后还有一种现在蛮多火锅店都有的蒙古锅汤头哦，拥有着特殊的香料香气的口味。像这几种类型的汤头啊，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汤的色泽都是清澈的，所以相对来说啊，它的负担都不会太大哦，可能热量啊顶多就落在20大卡上下哦。 啊，然后啊，其实还有像是蔬菜类的汤底，泡菜汤啊，番茄汤也都算是蛮友善的，也都是可以推荐的选择哦。诶，话说啊，刚刚的选项里面，如果是吃辣成瘾的朋友，可能会稍微觉得有这么点不过瘾吧。但其实啊，你可以在配料区里面啊，加很多的辣椒啊，还有辣椒粉加进汤里，这样你就会得到一个辣辣的汤头，可以满足自己吃辣的欲望哦。不过啊，最近那个辣椒粉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怕怕的哦，大家再自己斟酌一下咯。接着汤底选择完之后呢，就来进入到选择我们的肉类啦。一样先来跟大家说说不推荐的肉类哦。想当然呢，高脂肪的红肉类肯定是最不推荐的第一名啦。像是基本肉盘御三家其中的两个牛五花跟梅花猪啊，就是属于油脂比较丰富的类型哦。还有呢，比较贵的啊，像是牛小排啊、和牛等等的。牛小排，我记得我去年出去玩烤肉的时候啊，就有去 Costco 买了一盒牛小排哦。在它烤的时候呢，那个油真的是低到不要不要的，低到整个像发炉一样，那整个烤炉真的火力旺盛啊。那和牛呢，就更不用说了啊，油脂含量呢，就是造就它入口即化的因素之一哦。所以不建议这么常吃这些油花比较丰富的肉类哦。再来说说推荐的肉类，可以吃的还算是蛮多的啦。像是嫩肩牛啊，它就是牛的肩膀啦，比较常在运动的部位，它的脂肪呢就不会这么多咯。另外如果你喜欢吃牛的人啊，还可以选择牛的后腿肉，也是蛮不错的，它也不会太油腻啦。还有啊，就像是鸡肉啊、鸡腿肉那一些，它也是属于比较瘦的那种肉类啊。再来海鲜的部分，基本上呢都过关啦，都可以吃。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，可是有些海鲜也是蛮油的呢，那种蛮肥的哦。例如啊，像是什么鲑鱼啊，或者比目鱼之类那种油滋滋的鱼哦，真的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，因为这些海鲜的油脂啊，都是属于不饱和脂肪比较多的哦。相较于刚刚的红类的饱和脂肪来说啊，更有营养价值，也是一些人体必需的脂肪摄取哦。OK， 我们的肉类点完了，接下来就来讲讲火锅标配的菜盘啦。其实基本上呢，蔬菜都没有什么问题啦。因为三餐老师在外嘛，蔬菜只怕吃太少了。不过有些看似蔬菜，实际上却不是蔬菜的食材，常常藏在其中哦。像是玉米啊，还有南瓜，它们都是属于淀粉类的。有在控制体重的人啊，在挑选的时候啊，就要特别注意了嘿。然后题外话，想考考大家一个问题哦。刚刚有说到玉米啊，是属于淀粉类的。那玉米笋是属于蔬菜还是淀粉呢？没错，答案就是蔬菜啦。玉米笋啊，跟玉米其实本是同根生啊。玉米笋就是玉米的小时候它的小宝宝啦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玉米它含有比较多的淀粉，属于全谷杂粮类。而玉米笋的蛋白质啊，碳水化合物含量并不高，并不能把它归为全谷杂粮类哦。所以玉米笋它就是属于蔬菜哦。然后玉米笋的热量啊，它比玉米低了6倍以上之多。如果要吃的话，当然比较推荐玉米笋咯。再来，菜盘里面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火锅料啦。不过火锅料呢，就尽量避免啦。因为火锅料它就是属于那种高度加工的制品哦。它的化学添加物会非常的多。不管是肉类啊，或是鱼浆类，他们都会选择一些比较肥的肉类去混合哦。因为你吃火锅料啊，应该都会感受到它就会比较多汁一点啦，比较 juicy， 再来它的味道比较香，也都是因为调味料放的比较多。然后当中最危险的啊，通常是那种有包馅啊或是丸子之类的，那些热量真的也是蛮惊人的啦。然后除了这些内在因素啊，其实外在的表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哦。通常那些外表比较粗糙凹凸不平的，也都是比较容易吸附汤汁的。然后还有一些本身是处理上就是油炸的类型，也尽量避免哦。像是油条啊、炸豆皮之类的，尤其是这两样哦，它的吸心大法真是练好练满的那种，跟蚊子一样吸油吸纳，吸到那种不吸满不肯罢休的那种状态，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哦。话说啊，我一个人自己去外面吃火锅的时候，我的菜盘呢都是请店员一律全换菜哦，不要火锅料这样。那整个桌面的画面啊，就只会出现一盘肉啊，加昆布汤底，然后搭配一盘蔬菜。我印象中外面的餐厅啊，基本上都是可以这样换菜的啦，又或者是菜盘换肉。 如果不喜欢火锅料或是有在控制体重的你，也可以参考一下的哦。OK， 每当我们跟店员依序点完汤底啊、肉还有菜盘后，接下来就是要选择我们的主食要吃什么咯。首先呢，这位推荐有两种哦，也就是科学面跟冬粉啦。科学面应该不用多说了吧，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油炸的面体啦，而且它的钠含量其实非常高的哦。那冬粉的部分呢，它本身就是一个热量很低，很适合用来减肥增加饱足感的东西啦。但是它最可怕的点呢，就是它太会吃一些垃圾食物了，进锅后会吸取火锅里面的精华，像是油脂啊、钠啊，全部都吸好吸满哦，吃下去反而会吃下更多的热量啦。然后比较推荐呢，就是白饭跟乌龙面咯。白饭的部分，其实算是火锅里面的安全牌啦，因为它不需要进到锅子里面下搅和啦，不会有什么吸油啊、吸钠负担重的问题。而且你如果不想吃太多淀粉啊，还可以跟店员说，那白饭拌完就好哦，可以很好的去控制分量哦。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面，科学面又不能点，那你就点乌龙面吧，因为通常它分量也是不多啦，再来就是它不太会吸附汤汁，表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光滑的部分，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可能太油腻啊或太咸的问题，也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多点乌龙面来吃的啦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的酱料咯，尽量去选择那种清酱油的部分，然后去多善用一些天然的新香料啊，像他们自助区一定都会有什么葱花啊、蒜啊、萝卜泥或是辣椒等等之类的，来增加你自己酱料的丰富度哦。最雷的呢，当然就是那种表面明显浮油的啦，像沙茶酱啊或是辣油，又或者是那种比较稠的那种酱类等等的啦，像是豆瓣酱啊那些，他们都是属于负担会比较重的哦。然后还有一个是稍微比较地雷的啦，也就是乌醋，它的钠含量其实也是蛮高的哦。所以酱料部分呢，尽量还是以酱油为主，会吃起来比较清爽哦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沾酱啦，我蛮多同事啊跟朋友他都是属于不沾派的，但我个人啊，其实在酱料方面比较不健康，我偏爱沙茶酱，尤其是沙茶酱啊，加葱蒜再加辣椒还有一些酱油，最后再加上一颗蛋黄哦，然后拌一拌，哇、真的好赞哦。不过叔叔有练过，大家请斟酌自身的状况哦，不要随意的学习哦。最后来说说甜点的部分，比较常见的选择呢就是冰淇淋哦。其实冰淇淋它的油脂啊跟含糖量其实是蛮多的啦，吃起来又甜又爽，然后口感又咕溜咕溜的，真的想吃的话建议最多啊就是一球或是半球之类的，满足一下口腹之欲就好了。那饮料的部分的话，当然就是跟手摇饮的健康标准尽量都是以无糖为主的比较好哦，就不会有什么热量的摄取啦。Anyway， 最后来跟大家整理一下几个吃火锅的重点哦。首先就是汤的部分啊，尽量选择比较清澈的汤底，然后越后面的汤啊，真的不要喝啦，那个汤真的所有食材那些精华日月精华全部都挤在汤里面，最后都留在那边，整个负担啊跟钠含量都是非常惊人的哦。再来避免加工食材的类型，尽量选择原型食材的，像是肉类啊、蔬菜等等的，然后避免加点一些像是火锅料啊，或是炸的油条啊、豆皮吃，这样负担才不会太重哦。接着就是调味料的部分，要注意尽量选择酱油啊搭配其他的新香料，才比较会没有那么负担啦。然后尽量去避免那些看起来油脂比较高的，像是辣油啊、香油啊，还有什么沙茶酱那些，刚刚有讲到的，他们都是比较危险的啦。主食的部分呢，就尽量挑选白饭啊、乌龙面之类的，首选就是不用进去锅内瞎搅和的白饭啦。想吃面的话呢，就选择乌龙面那些制成没有添加负担的调味啊的那些，而且是那种咕噜咕噜的面身，出淤泥也不染的那种哦。甜点的部分就是能不吃就不要吃啦，嘴馋的话就吃一点就好，不要吃太多哦。然后饮料啊就挑选无糖的啦。以上就是今天教大家如何无负担吃火锅肉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参考我刚刚有提到菜盘全换蔬菜的选择哦。有肉有菜啊，没有加工食材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哦。OK， 今天这集呢，希望能让大家吃火锅的时候啊，无负担又能吃爽爽啦。不过如果单纯只想舒压，其实不在意什么的啊，身体状况不错的情况下啊，那我只能说就吃饱吧，就这样吃一次啊，放肆一次，让自己舒压，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吧。刚刚那是谁啊？ 迷之声的言论不代表本节目的立场哦，健康饮食第一。然后啊，建议大家可以在吃完火锅之后啊，可以吃一些酵素啊、益生菌、藻类等等帮助消化的健康食品哦。在这种大餐后维持肠道健康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。OK, 最后如果喜欢今天这集的内容啊，或者有什么想法跟建议，欢迎来到 Apple Podcast, 打五星留言让我们知道哦。也记得按下订阅、关注加分享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集数哦。而且有你的留言的实质鼓励也是我们制作节目的最大动力哦。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吧，拜拜。